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深愿今天所分享的故事点亮我们的心灵。再次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永玲，他是一个活泼开朗又喜欢音乐创作的大学生，除了忙碌课业，他也从事音乐教学的工作。因为很喜欢音乐，他成立了乐团，参加了比赛，所创作的许多的歌曲是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背景。陈永玲和其他四个姐弟从小是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爸爸有酗酒的问题，常常情绪失控，对家人施暴。爸爸甚至呢，为了要逼迫离家出走的妻子回家而犯下了纵火案，入监服刑了两年。可惜出狱之后他暴行不改，陈永玲的大姐首先离家出走，几年之后受不了家暴的母亲带着其余四个孩子逃家。就在一家人看似走到尽头的时候，陈永玲的妈妈遇见了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因而进入了教会，也渐渐影响了其他的四个孩子，一个一个进入教会信主受洗。非常奇妙的，离家出走的大姐因为家人不放弃的关怀祷告跟传福音，她也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她还搬回家住。上帝的爱让陈永玲他们原本疏离的手足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他们懂得彼此关怀、包容、接纳，共同面对过去惨痛的家暴经历，甚至他们也开始为父亲祝福祷告。非常意外的，他们从社工接获了父亲病危的消息，震惊之余决定要鼓起勇气到医院探望这七年未见的爸爸。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陈永玲的生命故事。
我们离开爸爸七年都没看到他之后，原来他在长庚的加护病房，而且是隔离病房，他已经肺癌末期，还有肺结核，昏倒被人家发现，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我们是经由社工通知我们才知道的。我们想了一下之后，就决定说我们都要去看爸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脑袋里面确实会有一点点想法，会觉得真的要去吗？会不会又变得跟以前一样？可是我们觉得在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平安，是觉得他需要这份爱，我们应该去。好，所以在去的路上你其实很忐忑，你会不知道哎，我爸长什么样啊，七年没看到了，好像已经有点忘记了，或是那个形象其实是很模糊的，心情其实蛮忐忑。到了之后呢，我们进去，因为他在隔离病房里面，我们不能够直接这样赤裸的进去，我们必须戴那个很厚的口罩。然后我们进去了之后，他那时候一开始是闭眼睛的，他没有看到我们、
哦、
然后他的样子已经像是一个流浪汉的样子，非常消瘦，然后整个轮廓都陷下去了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每个人都在哭，那种是一种打从心里面去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爸爸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感觉，为爸爸感到难过。我们就把爸爸叫醒，就看到我爸爸，他觉得好像他在做梦吗的那种感觉，他有点没有办法去接受，他还转过去就转身，就是没有看我们这样，他可能觉得有点太冲击了。但是那时候 我们就叫他，我们说爸，跟他面对面这样，我们就说爸我爱你。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就突然就轮流了开口了说了这个爸我爱你。然后那时候第一次我看到我爸爸流泪，他可能没有想到还有一天可以再见到我们吧，甚至我们居然会跟他说出这样子的话，
是
说出爱的表达的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其实以前我的梦想是当警察，我没有信耶稣的话啦，我如果去到加护病房，我一定就是直接把他的管子什么都拔掉，然后顺便扶他一脚。但是那时候我们居然第一句话是爸我爱你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全部都哭在一起，就觉得真的谢谢上帝的爱，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饶恕，也可以这样子去爱我们的父亲，为他祷告，甚至今天我们真的遇到他了。所以在那个晚上里面，我们就和爸爸聊天，聊聊我们这七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爸爸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知道原来爸爸在我们离开之后，他一直很努力的找我们，他试着要把我们找回来，但是他根本找不到。然后他也曾经当过流浪汉，已经到那种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然后他后来也曾经去过教会了，而且好像还有受洗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哇，上帝好神奇哦。原来我们那时候为爸爸祷告的时候，那个时间真的就是差不多的那个时间，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真的用各种方式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还去引导我父亲能够进入教会里面。所以他其实认识这个信仰，只是因为他后来又因为一些缘故要找我们，所以他又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后来病倒被发现，然后我们才遇到他的。上帝真的是垂听你祷告的神，而且他的爱真的会去引导需要他的人。
我在想那一个晚上会不会算是你们全家人团聚的时候最平静最安宁的一个晚上、
哦、真的
真的好珍贵哦。
那是有史以来最平安的一个晚上吧，
而且很温馨。
那对，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他哭的样子，以前那个孔武有力的人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这么消瘦又这么憔悴，好像经历过那种表情，就是他现在就算已经死了都没关系的那种感觉。可是他突然就看到一个盼望的时候，那种眼泪实在是哇，我觉得很感动。
你觉得当你进了教会开始认识到基督信仰，上帝的爱怎么样一点一滴的帮助你，让你真的可以去面对过去的那个被家暴的阴影，让你慢慢的走过这个饶恕的旅程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在教会里面，你本来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爱，以前在家庭里面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人。那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或是好朋友，或是同侪，他们会陪伴你，在团契里面我们一起做一些活动，你会知道说哦，开始学习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才是一个我们应该去对人的态度，什么才是应该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去爱人，然后你应该怎么样被爱。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完美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那一次的机会。
你说被赦免饶恕的机会吗？
对，被饶恕的机会。
是，
因为其实你会知道自己以前也是有很多很不好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也会有犯过错的时候，可是你会知道原来耶稣这么爱你，他愿意给你这样子的机会，难道我们的父亲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爱吗？真的谢谢上帝的爱，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饶恕，也可以这样子去爱我们的父亲。
像永玲，我觉得你谈到说愿意饶恕爸爸，是因为你发现其实过去你也曾经犯过很多的错，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得到赦免。但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非常难得，因为大多时候我们在伤害里面，我们会看见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是，
但是神的爱，圣经神的话怎么样去光照你，让你去看见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其实在以前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仍然会有一些你对人不真诚的时候嘛。因为就像在我家庭里面一样，你可能爸爸对你是这样子，可是这世界教导你是有爱的，于是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哦，其实我对朋友不用太认真啦，因为可能我会受到伤害，于是你可能就只是表面应付，可是其实你知道这不见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像我以前在信耶稣之前，我可能会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成绩拿在前三名，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我需要靠着我的努力来完成这个完美的东西，才不会让别人看不起我，然后才不会让至少我家庭不好，我这个方面要好，这样子。那可能我在跟朋友的关系上面，我也就不会这么的真诚，可是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对，那其实有时候在这种过程当中，你心里面其实会蛮难受的，因为你除了要维持好自己的好形象之外，还要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可能就要时常戴着一个假面具，可能人家才会觉得，哦，你好棒，或是你是一个好人，这样子。可是你其实很明白知道自己心里面很缺乏，很空洞，于是你会真的需要耶稣的爱来帮助你。当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可以很真诚的，我想跟人家谈论什么事情，我就谈论什么事情。对，那甚至我可以自由的做自己，我可以弹吉他，我可以唱歌，我可以去分享我心里面的事情，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怎么样去看你。这对我来说，可以让我真诚的去面对。
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爱来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当你在面对父亲的时候，好像那个心态跟过去一个很大的改变，你开始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是的，
开始能够怜悯他，是不是？
因为你就会发现其实人都不完美，所以其实再加上跟妈妈在聊天的过程，你就知道其实原来父亲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过去，是令他很受伤的。就像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对于我的同学或对于一些朋友，我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去跟他表达，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不理解我的过去，他不理解我所经历的。那就像耶稣一样，很多人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他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去牺牲了。从我的角度换到我父亲身上，我们也不知道他过去其实是这样子，但其实他需要这份爱。对，所以你会觉得你需要把这样的爱也给我的父亲。
是是，我也想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那这你是指上帝。
是的，
这是诗人说的一句我觉得像是祷告的话。因为我也看见说上帝真的引导你们走过那个患难，将咒诅呢化成祝福了。后来母亲也有好消息，母亲后来再婚了，所以你后来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爸爸。
是，后来在我们在医院跟爸爸和好之后，其实爸爸他在活了大概一个月左右而已，那他就回天堂了。在那段过程，我们跟牧师都有持续去陪伴我们的父亲。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们家庭来说很重要，过去的伤害其实还是会在，但是上帝给我们那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沟通跟分享。对，所以我很感谢上帝给我们家庭那一段修复的时间。后来我的父亲真的就已经先回天家，但是至少我们家心里面是很平安的，
是
没有遗憾。没有遗憾之外，我觉得上帝也很爱我们。上帝后来也为妈妈再预备了一个很棒的另外一半。妈妈在教会，她跟我们教会的一个代职传道人在一起，这样子。这个父亲呢，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他是那种在家里都会跟妈妈牵手的那种人。对，你有时候你就觉得天哪，你们两个可以不要这么放散吗？这里是家里又不是在外面，这样子在家里干嘛牵手啊，这样子。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就是常常你可能有需要帮忙，他就会立马过来帮你。我是一个常常会鼻子过敏的人，所以我卫生纸用量超快的。有时候我现在上楼的时候，你就发现楼梯间就摆着一包卫生纸，就是他放的，就是你随时回去你就可以拿，你就不会怕说没有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角色，也会让我们觉得哇，有这么好的父亲存在哦，这样子。
是，
对。然后
你觉得他的形象有没有符合你们心里面对父亲的那种期待啊？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 有点不像，因为他太贴心了，有点贴心到我觉得贴心过头了这样。但是我说的是好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父亲是可以做到这么贴心的，
超过你们的所求所想，
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看得出来他对妈妈真的是那种很真诚的去爱去关心，他对我们都这样子，那对妈妈肯定是更加的细心呵护的，对，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放心。所以那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家的人都很感动，妈妈能够有这么棒的一个人陪伴她未来的路。
是是，而且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
对，而且也很虔诚的对上帝。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过去缺乏的，上帝好像一个一个一个帮你补回来的那种感觉？
嗯，是的。就虽然你可能觉得小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很好的童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父亲，为什么我好像从小缺乏很多，但是在当我信了主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上帝好像把那些东西就反而再加给你的感觉。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恩典，诶，有人这个送这个，有人送那个的。其实我们家都有这样子献身的一个心智，就是要回应神。所以
你说想要当全职传道人吗？
对，当全职的传道人，就是去分享上帝的爱这样子。我们以前觉得我们人生其实超没盼望的，二姐就说她以为她只能活到16岁，对自己的未来其实是没有什么梦想，但是你又期待自己有一个梦想。可是当我们的生命这样子去经历过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像我们这样子，可能小时候经历过这些事情，可能他们也正在经历这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帮助他们，也必须要让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翻转跟改变也发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成为那个把爱传下去的那个人。所以我两个姐姐他们也去读了神学院这样子。
是，我们不只可以点亮别人的生命，还可以更多的来分享神的爱。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分享一首陈咏琳所创作的诗歌《黑暗中的光》。
我想知己往事错的羔羊跌坐在黑暗中，你是我喜乐，你是我抬头，你说你必领我出黑暗进入光明中。我想知己往事错的羔羊跌坐在黑暗中，你是我喜乐，你是我抬头，你说你必领我出黑暗进入光明中。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在黑暗里还有你做我的光，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能勇敢站立，因为你是我力量。我想知己往事错的羔羊跌坐在黑暗中，你是我喜乐，你是我抬头，你说你必领我出黑暗进入光明中。哦，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在黑暗里有你做我的光，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能 敢站立，因为你是我力量。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在黑暗里，还有你做我的光。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能勇敢站立，因为你是我力量。我要定睛在你身上，痛苦难过时我要仰望。我要坚定相信你应许等候你。我要定睛在你身上，痛苦难过时我要仰望。我要坚定相信你应许等候你。等候你，等候你。
这是陈咏麟所创作的诗歌《黑暗中的光》。那么咏麟，你们一家人的关系原本呢是在这个水深火热的里面，但因为上帝的爱拯救，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家人关系彼此饶恕和好。那你也在教会当中认识了一群好朋友，还有呢教会中的哥哥姐姐啊，还有叔叔阿姨啊对你的关心。那你也学习了很多的乐器，你会音乐的创作，这些都帮助你渐渐的走出家暴的阴影。你的两个姐姐都去读了神学院，希望做全职的传道人。那你呢？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也决定要把我的一生来去为上帝去传扬他的爱。因为其实在我到教会了之后，我发现我的生活真的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发现这世界是真的存在那份爱的，可是爱的源头是上帝。所以我决定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去传扬上帝的爱。所以我在我学校也很努力的读书，然后也去关心我身边的人。对，然后一直到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我开始去和我的牧师谈话，有那种感动，是知道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把上帝的爱给他们。我们也要去考虑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感动，是现在人口是不是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那势必未来会有粮食危机的这个问题存在。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用农业宣教的这个方式来去帮助更多的人，除了给他们信仰之外，也给他们实质上面的生活的帮助。对，教他们怎么样去能够自给自足。但是我们最渴望给他们的是上帝的爱。
有一些宣教士，比如说他们可能去到新疆，然后教导他们农业的技术，帮助他们可以在身体上面养活，这个肚腹这方面可以吃饱，还有心灵的满足。
是，
所以农业宣教大概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是的，没错。
哇，那你自己有设定哪个目标吗？比如说我想去到哪一个地方做这个农业宣教士吗？
可能就是在新疆那边这样子。
哦，
对。
不过我想哦，目标出现了，可实践的过程可能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
对，
其实这个当中其实蛮多戏剧化的困难出现。
是很戏剧化的过程。当我知道我要未来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美国的博士，他是台湾人，但是他在美国那边服务，他就回来找我们，他说他需要找一个接班人，他希望有人可以跟着他去学农业怎么做，然后也是一样去透过农业给予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信仰。那时候他在我们教会找遍了，就是没有人做这个，然后我们辅导只是跟他提一下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其实现在在读高中，他预备要毕业了，然后他也很有心想要做这个部分，他也在预备自己，他就二话不说了，直接就找我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除了我自己的感动，然后还有牧者他们的一些陪伴，还有那个博士直接来找的，这几个刚好都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要给我的一个路，然后我要去做的。我就说好，那我是不是要先去把我的兵役给服完，因为这样才不用到时候我如果去美国学完了，结果我还要回来，那样的东西可能会中断。那我就说那我就先去当兵了。他们说好。结果我去当兵的时候啊，我抽到的签是在外岛， 而且还是在马祖的一个叫做东引岛的地方、
哦、
对，它是台湾的国之北疆，真的，因为它是台湾最北边的一个小岛。
那你抽到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是、
哦、我其实要抽签之前呢，我就在想说，哇，天哪，上帝啊，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会去很远的地方啊，那种感觉就像是上帝知道你以后要当宣教士，所以要让你先经历一下当宣教师，对，先经过一些磨练，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离乡背景是这种感觉，你确定你要去吗？好，所以我真的就抽到了外岛签，而且是离台湾搭船要8个小时到12个小时那么远的地方，而且那时候是3个月才能回家一次，3个月你都不知道在岛上怎么过的。而且我们不是去那边钓鱼，我一到的部队是那种直接叫你把东西放着，然后你要直接进去换个衣服就出来，通常都会给你一个下午时间让你准备，但我们那个连队不是，换完衣服之后集合场集合，然后开始跑步，从我们连上东引岛，它隔壁有一个小岛叫西引，然后你要直接从东引跑到西引的山上，然后再跑回来东引的山上，然后再回到连上，所以我们直接跑了两座山，然后跑完山了之后呢，还直接像那个蜈蚣走路一样，你要蹲下来抓着前面那个人脚，刚跑完步的脚，湿湿的那种脚，然后就这样子蹲着走进去，
脚应该很抖吧，
超级抖的，
因为才跑完山而已、
所以整个超级超的，所以我在连队是东引最精实的连队，也是最强的连队，所以我在外岛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磨练，而且那时候我是连队最小的，那时候18岁就去当兵了，其实在部队里面它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它有一些黑暗面是你必须进去了你才会知道的、像那时候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本来的个性就是会去帮助别人，我就人家就说诶永林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做什么，我说哦好啊我去帮你，然后就我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也有人来找我说诶你要不要做那个管理餐食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管理粮秣啊，就是吃的啊，然后一些器材啊东西这样子。好，那时候我去管理到我们的连长觉得很满意，他觉得哇这个东西原本他的报表是错的，就是那个计算方法跟规则都是错的，然后我还去了指挥部的那个单位去问他们说这个到底正确应该怎么做，然后把它学回来然后交给连长，他们就觉得哇你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你都可以搞得出来这样子，然后而且还可以继续做。后来当完一年兵的时候，我才发现，你知道有人跟我说，诶，其实那个是带你的那个志愿役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但是那些事情却变成我来做，白白的帮他们做了一年的事情哦。而且不止这样子，你知道其实我们那个岛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小，可能公园一圈就没有，不是，它是应该有一个小的城镇那么大吧，就是所以它其实是你到另外地方还是需要坐一下那个计程车的、
嗯、
对，所以像那个计程车的钱啊，还有你在那边走路的那些时间全部都赔在里面，那段时间其实是你可以休息的时间，你就这样子被人家剥削，对，而且剥削到他后来还会可能有什么事情就嫁祸在你身上，这样就会很觉得很挫折啊，你就觉得为什么我现在要出现在这种鬼地方，然后为什么我的爱心要被人家这样子糟蹋，而且不只有他哦，还有包含我们的像我们的班长啊，就是明明你帮他做好很多事情哦，结果部队出事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大家面前直接骂你，可是根本不是你的事情，反而是你帮他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很不平衡，很不平衡，为什么总是这些有爱心的人，好像他不会去反抗的人，你就会欺负他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只是想的是，上帝，当这些人爱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不要继续去爱他？
你说当他们反应的这么的不可爱，
对，这么不可爱的时候，我还要继续去爱他吗？可是我就瞬间又想到，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上帝觉得我不可爱的地方啊。我们自己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接受上帝的爱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去爱他们。而且在那个爱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都在感受你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你还愿意持续这样的做？所以你知道，其实后来有几个人，他们反而跟我去到那个小岛上面的教会。
哦，在东营上面的教会、
在东营上有一个礼拜堂，对，哦，好喜欢那个礼拜堂啊，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传道人夫妇，对，然后他们一起在那边建立教会。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第三年了，然后他们带着4个小朋友就在那边宣教，我也觉得好棒哦，那种感觉就像是上帝让你看到未来你的家庭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好像资源没有很丰富，可是那种 在上帝的爱里面的那种满足跟喜乐，以及那种家庭是很令人羡慕的。
是是，当兵的时候遇到这么水深火热的事情，那里或许是一个让你可以很喘息跟很放松的地方吧。
是，就是让我再去充电的一个地方。对，因为像我在那里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教会。去在礼拜，然后也会在那边弹吉他唱唱歌，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这样。
你刚才有谈到说后来同袍就看见说你跟其他的兵不太一样，有些人还跟你一起去教会。
对对对对。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军营里面可以传福音吗？
基本上是没有太限制的。有一个我旁边的，他是我学长哦，但他长得比我还矮，然后他就说孙永林，你当我的牧师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关系啊，我虽然不是牧师，但是我可以陪着你这样子，然后我每天晚上可以陪你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晚上睡前的祷告，他就是我隔壁。所以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么挫折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要让我去体会，原来他们可能曾经也经过这么挫折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让他们感受到的是，因为有人继续坚持这样子去帮助，大家才会感受到那个爱，所以大家才会再愿意的，那我也要去付出爱。因为上帝就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的，你在里面你做很多的好事，你去帮别人，其实别人不会对你就特别好，不会啊，真的不会的。
那为什么当兵这件事情会造成说你要往农业宣教的这个方向遭到了一些拦阻？
在我很难过的时候，就我接到一通电话，我的辅导就跟我说，原本要栽培我去美国念书的一个博士，他在美国的房子失火了，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再栽培我了，因为整个房子就是烧掉，
好像也把你的梦想烧掉了，
就烧掉了啊！那种感觉就像是上帝在告诉你说，孩子，你去到那个地方，结果跳到那个火坑之后说，好，我不管你了，你就在里面待着哦，就感觉好像没有救你出来的感觉。我本来想说我去当完兵之后应该要直接就去服侍的，但是不是哦，好像把你丢到这里面，让你经历这水深火热的时候，你的未来没有了，你原本要去的地方不见了。然后那博士就说，好吧，那很抱歉，你可能也只能看你要在台湾念书了还是怎么样，我们未来可以再联络也没关系，但就是没有办法来了。好，那我就觉得天哪，我赔上我的大好青春，我本来可以跟我的高中同学，然后我们教会这一批高中同学也一起上大学，然后有一个正常的人生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先去当兵的记录，而且大家会以为说，高中毕业就先去当兵的人通常都是那种不爱读书的啊，但是我又不是，我本来是要出国去念书的人。再加上我在部队里面又被欺负被剥削你的爱心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啊，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对吧，我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不想祷告，然后但是在那个晚上里面我就梦到有一个女生，她拿着一张纸，然后她叫我看，我就不想看，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什么，虽然我没有看到那张纸呢，它上面其实是那个我某一年的年度祷告事项，曾经写说，上帝你让我知道未来农业宣教的路要怎么走，并且我要坚持的去经历你。所以她就拿那张纸给我看，那个女生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圣灵的感觉，她在鼓励我，就是她说，永林你看，其实你写的，你回应神了，其实上帝早就看见，而且上帝一直都记得。所以那天我就看着那张纸，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大哭，
在梦境里面，
我在梦境里面哭，而且我那种哭是痛哭，因为我就觉得很委屈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梦里面一直释放，真的就是释放，而且甚至我觉得我哭得好大力，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连上弟兄有没有吓到。对，然后结果很神奇的事情，就在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简讯，那个简讯上面呢是一个我没有输入的号码，传了一个经文给我，他说，看啊，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这样。我觉得很特别的是，那是我在那一年抽到的年红包经文，而且都跟农业有关，你看农夫然后等秋雨春雨，而且要忍耐怎么样的，上帝好像一直在告诉我说，这个过程就像农夫在耕耘一样，你要付出很多的辛苦跟劳力，然后你还要去等候，你就会有宝贵的出产这样子。所以当下我就觉得，哇，太夸张了吧，我那天晚上才梦到那个，然后隔天早上我就又收到了那封简讯，上帝都已经向你显示他是多么的在掌权这一切的感觉。人的眼光真的有限啊，暂时路是断的，你看不到就看不到啊，可是说上帝说，其实我为了保护你等等之类的，可能暂时没有先让你去，可能有更好的打算。
因为人看不到前头的路嘛，
是啊，
但是耶和华可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嗯，所以你后来顺利的退伍了，然后退伍之后就去考辅仁大学，
嗯，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被退学过。好，那个退学呢其实又是一段很波折离奇的故事。我妈妈不是跟教会的那个一个带着传道人再婚嘛，对，然后她有听障，我们是学费会有减免的。可是那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按照理来说只要父母他们有结婚，我们就是他的法定的小孩了，
是，
但是偏偏学校那边的公文需要我们附上要有收养这两个字，一定要有这两个字，否则不给减免。我们甚至为了这件事情我打去教育部，他们也没有办法帮我们，他说你就是得要去办这个手续，而导致了我那时候真的钱缴不出来。在办我的证件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是被写退学的，那时候也因为这样子要去跑很多的单位去募款，然后去想办法把这五万多块去缴掉，要想办法去复学，你要跑很多个单位去盖很多个章。那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生气，后来我觉得是一个学习，是因为可能经历上帝太多次了吧，我就知道说其实上帝在这每件事情其实对我都是一个训练的感觉。如果你没有被这颗原子弹炸到，你根本不会有这种经历可以去学习到怎么样跟不同的长官们，你要怎么样去交谈，怎么样去处理事情。我觉得最主要是学习那个处理事情的态度跟方法。其实很多人会问我干嘛读宗教系，我觉得我上宗教系我可以去认识到不同宗教的人，他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信仰，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这个很重要。在当中也有谈到一些宗教交谈的事情，以后我们要去当一个宣教士，我们势必也要去面对到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站在他们的角度跟立场，他们怎么会去想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也很重要是未来我们在帮助不同信仰的人的时候，那种尊重其实也很重要的。
你现在一方面走向农业宣教，我想这是一个预备的一个过程，没有说虽然目标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一步登天，
对，
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上帝在这当中来带领你，先在宗教可能知识上面的一个装备，之后可能就是实务上操作上面的装备。那你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创作歌曲，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吗？
最近啊，帮那个基督书院做了一首他们的毕业歌，
是，现在是叫台北基督学院了。
台北基督学院，是。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叫做感想。
感想。
那。
就是敢不敢的敢，勇敢的敢吗？
对，勇敢的敢。然后想是音响的响，声音发响的那个响。那最主要这首歌，他们想传达的意思就是，希望毕业生呢，他们能够勇敢的去为上帝勇敢的发声，然后去有那样的影响力，所以叫做 dare to dream， 就是勇敢的去梦想，为神去想，然后也要去发想，要有那样子的声音出来，这样子。其实这也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动力，所以做这首歌的时候，特别他又带了一种对神的信靠跟相信，然后我要把上帝的爱继续传出去的那种感觉。
我们就先来聆听这首《感想》。
我们来自城市，彼此有着不同故事，成为彼此重要牵绊，因你奇妙恩典，这是历思念的倒影，映入眼中的是回忆，今年夏天带着属于我们的故事启程，带着梦想，带着盼望，勇敢向前行，虽有挫折，虽有眼泪，你赐我信心，你说唯有爱能撼动世界，yeah， Dare to dream， Dare to in faith， 在你里面我们勇敢颠覆世界眼光，就算逆风也不畏惧，我要用青春的翅膀拥抱梦想，yeah， Dare to dream， 想，带着盼望，勇敢向前行。虽有挫折，虽有眼泪，你赐我信心。你说唯有爱能撼动世界，带着梦想，带着盼望，勇敢向前行。虽有挫折，虽有眼泪，你赐我信心。你说唯有爱能撼动世界， yeah, dare to dream, dare to impact, 在你里面，我们勇敢颠覆世界眼光。用青春的翅膀拥抱梦想、哦哦哦、Dare to dream, Dare to dream, Dare to dream, Dare to dream。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英如。我们刚才所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咏琳的创作，叫做《敢想》，勇敢的敢，音响的响，就是要为主发声，为主产生一个正面的感染力、影响力，能够带出那个正面活泼跟信心。其实我们透过许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啦、追踪啦，会看见原生家庭影响一个人的身心灵哦，甚至会影响到他一辈子的人生。有太多的破碎家庭，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很伤心的故事在发生。可是咏琳，我看见你的生命，就是你真的走出来了、虽然你还在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在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部分是需要在经历上帝的爱、需要被神医治，然后被神来恢复等等的、但是我看见你的生命，你活出了那一份丰盛出来、我想是不是也能够请你就着自己的这个生命经历跟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呢？
我想鼓励听众朋友的是呢，不管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有多么的不顺，或是觉得无力，或是觉得无奈，或是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情，但是呢，记得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呢，有一份爱一直在为你存留，这份爱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让你来认识它，就像我的生命被这份爱所改变一样。曾经我也在期待着这份爱是不是能够早点出现，对，但是现在我才会在这边把这份爱再去分享出去，对，所以祝福你们，记得上帝他渴望帮助你，然后他也了解你。
我想在节目的要接近尾声之前呢，再请咏琳给我们介绍一首歌曲好不好？
这首遇见你的爱呢，是在我也是大概国高中的那个时候去创作的。好，那时候我只想着，上帝啊，我想要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变成一首歌。那它可能一开始它的旋律是比较属于沉闷的那种感觉，它代表的是我遇见耶稣之前的那种心境状态，每天对于生活那种无奈跟那种吵杂的生活，或是面对人的那种虚假。然后一直到后来是有点愤慨的，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这世界到底是有没有爱的。好，然后到故事最后的转折是一个比较积极有盼望的一种回应，是一直到遇见了耶稣的爱，就像阳光乍现乌云就不见了那种感觉，对，
是
这样子的。所以它是有点像音乐剧，对，我们曾经也因为这首歌然后去排了一个戏剧这样子、
是，透过这首歌曲呢，就可以稍稍的来体会一下永林曾经走过的一些的生命的历程。那我也很盼望的，当我们在聆听这首《遇见你的爱》的时候，听众朋友也能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光景，或许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当上帝的爱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这些乌云都要退去，我们要看见那个晨曦的光要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让我们看见其实人生是有很多美好的，人生是有盼望的。今天非常感谢陈永林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永林。
So, 我爱你。 白云再一
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非常感谢陈永林在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原本活在家暴阴影下的他，生命走出黑暗，进入了光明，就如同他所唱的《遇见你的爱》。当生命与这份完全的爱相遇之后，有了蜕变。上帝的爱化咒诅为祝福，让饶恕成为永灵的家庭中最美的风景。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放眼这个世代，每天都有许多悲剧在发生，有很多可怕的事情隐藏在黑暗的角落，有很多人也在心里面呐喊，希望有一个英雄出现，拯救他们脱离困境，让原本破碎的人生剧本可以被改写。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也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深愿上帝的爱，上帝的曙光照进我们的生命里。有一句经文每次读我都好感动哦，他写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他说道，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上帝可以改写我们的人生剧本，只要我们愿意让他来帮助。如果听众朋友你愿意多一点的了解上帝的救恩，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我们呢也将陈永林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总共有2片，都谈到了如何走出家暴的阴霾，重获人生的盼望。我们听了自己受用，也可以传福音和人分享上帝的爱。好，如果你要索取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来信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也感谢陈永林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曙光照亮我们，使我们扫除心中的乌云，有喜乐，有平安。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Ooh. 生命不稀奇。